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2月21日，星期六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、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，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、天主教成人教例。节目介绍完了，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。教宗接见罗马司铎，强调迫切需要宣讲福音，敦促大家彼此扶持。教宗接见基督军团修会全体大会与会者，强调权力在修会生活中的角色是帮助团体定睛注视基督，而非控制成员的手段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。重新点燃那最初由天主点燃的火焰，它使人得以参与它工程，关注时代的征兆，洞察变化，在司铎生活的疲惫、日常琐事的重压以及许多人对信仰冷淡的现实中，重新推动福音的宣讲。此外，还有脆弱、远离教会的年轻人，他们迷失方向，内心深处的不安，在极端情况下会演变为暴力。正是在这样的黑暗中，照教的火焰及其光明，成为关怀，成为希望的事业。教宗梁十四世2月19日上午，以罗马主教的身份在保罗六世大厅接见罗马教区司铎，向他们做了这番深刻的反思。教宗以极大的喜悦欢迎罗马司铎的到来，并幽默地说，虽然正值四旬期开始，但这次会晤并不是一种补赎行为，他的长篇讲话出自一位合天主心意的牧者，这也是他对在场众多司铎的劝勉。教宗指出诸多紧迫的问题，有一项尤为突出，迫切需要再次宣讲福音，这是首要任务。我们需要谦卑，同时也不气馁，承认我们一些已经灵洗的信友并未真正体验到自己属于教会，这也提醒我们要警惕那种只有圣事而缺乏其他福传形式的状况。如同所有大都市那样，罗马城正经历着持续的流动性，呈现出新的地域居住模式与时间体验方式，人际关系和家庭结构日益多样化，有时甚至出现破裂。教宗强调必须改变步伐，寻找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接触耶稣应许的途径和方式，需要重新审视以学校节奏为模式的基督徒入门程序，必须尝试在传统途径之外探索其他信仰传承方式，以新的方式吸引儿童、青年和家庭。教宗对堂区日常工作表达感谢，同时指出在基督徒入门与福传之间的关系上需要转变方向，传统模式往往侧重圣事的施行，并假设信仰传承应在家庭或生活环境中完成， 但事实上，近几十年来的文化与人类学变化表明，这种情况已不再成立。相反，我们正经历着宗教事件的日益衰退。在这一复杂的背景下，信仰因素与文化社会因素交织，共同影响今日青年的生活。因此，我们需要理解并解读他们内心深层的生存困境、迷失与多重困难，同时也要关注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参与，以及日益令人担忧的攻击性表现。这种攻击性有时甚至演变为暴力。教宗晓得许多司铎在第一线的努力，以及他们面对严重困难时的无力感，为此提出方向，堂区应该与当地机构、学校、教育及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，以及所有关心我们孩子命运和未来的人士展开对话与互动。我们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能确保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但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倾听年轻人的声音，陪伴在他们身边，接纳他们，分享他们生活中的点滴。在谈到司铎的角色时，教宗劝勉不要把自己视为既定牧灵工作的被动执行者，而应发挥创造力与天主的工程合作。罗马教会请记得重新点燃天主所赐的恩典，这份恩典如同火焰，有时需要重新被点燃，因为在快速变化的文化环境和使命情境中，我们有时会感到疲惫，被日常琐事所压，或因信仰与宗教实践的冷淡而气馁，因此更需要不断滋养并重燃这火焰。另一条必须走的道路是共同工作，在共荣中前行。我们不能再以孤立的方式思考和行动，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，流动性增强，因为人们因工作等原因而迁移，堂区的生活也随之改变，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，而是被召教向外开放，开展一些福传途径，以接触那些无法充分参与的人群。教宗强调，需要加强协作，这远非一种牧灵权益之计，而是为了彰显我们司铎的共荣精神。在像罗马这样广阔的地域，必须克服那导致过度疲劳与资源分散的以自我为准则的诱惑，从而加强合作，尤其是相邻堂区之间，分享神恩与潜力，共同规划，避免重复开展项目。最后，罗马主教特别关心年轻的司铎，他们常常亲身经历着自己这一代人和这个时代所蕴含的潜力与艰辛。教宗鼓励他们不要失去热忱，在与主的关系中保持忠信。我邀请你们不要封闭自己，不要害怕与他人交流，特别是那些能够帮助你们的弟兄，即使是关于你们的疲惫和危机。最后，教宗邀请所有人彼此倾听，切实活出司铎之间的兄弟情谊，因为最大的使命就是透过悔改与忠信，尤其是通过彼此关怀来守护并培育圣召。让我们彼此陪伴，彼此扶持。教宗梁十四世2月19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基督军团修会全体大会成员， 教宗指出，全体大会为修会提供了听从圣神和集体分辨的机会，以便在将来领导团体。教宗鼓励基督军团修会成员继续回顾其历史，并努力继续更新，好能忠于福音。教宗赞许他们的神恩对教会做出宝贵的贡献。神恩是圣神的恩典，每个机构及其每个成员都蒙召亲自和在团体中予以实践，在持续不断的进程中加深自己的身份。然而，每个神恩都有不同的形式和生活模式，我们应该加以接纳并仔细分辨，以期在生活中忠于天主的召教。教宗叮嘱道，要记得，你们不是神恩的主人，而是其守护者和仆人。你们蒙召奉献生命，让这份恩典能继续在教会内和世界上结出果实。此外，教宗也邀请在场众人牢记，在修会生活中，全力必须为团体生活服务，帮助修会成员定睛注视基督，同时也要避免任何不尊重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控制形式。权力在修会生活中不可被理解成操控，却要视之为秉持兄弟情谊，对领受共同圣召者的灵性服务。此操练应当以陪伴的艺术表现出来。修会领导者的管理风格应当是互相聆听、共同负责、透明度高、友爱关怀、一起分辨。健康的管理形式会促进辅助原则以及所有成员负责任的参与。此外，在传教工作上团结一心，并不要求所有人整齐划一、消除差异，而是要调和多元和分歧，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受惠。这进程需要谦逊聆听、诚恳发言的内在自由，以及接受共同分辨的开放胸襟。这是每一个团体生活圣召固有的要求。教宗最后敦促基督军团修会成员避免片面利益，却要本着内在的自由来领导修会。但愿本次大会为你们开启希望的时节，上主持续召教和派遣、医治和净化。因此，你们的任务是要分辨如何忠诚地回应天主放在你们手中的当下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听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您收听《生活与信仰》，天主教成人教理。
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，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。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。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因圣神降孕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。天主教会里有许多圣人离乡背井，到人们不认识天主的地方服传，受到众人的敬仰。其实第一位这么做的是耶稣。耶稣离开了他天父的国度， 下降人间。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天主教教理告诉我们，耶稣这么做是为了五个理由。第一个，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的得救。耶稣从天降下，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。第二个理由是为拯救我们，使我们与天主和好。第三个理由是为使我们认识天主的爱。第四个理由是为做我们圣德的模范。耶稣给了我们新的诫命，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第五个理由是为使我们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。圣多马斯说，天主的独生子为了使我们分享他的天主性，便取了我们的人性，为的是成了人之后的他能使人成为天主。天主教教理也说，相信天主子真的降生成人是基督徒信仰的特别标记。从中途时代起，基督徒的信仰就强调天主子在肉身内的真正降生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一部分是天主，一部分是人。耶稣基督也不是天主性和人性的模糊混合体。451年在加采东召开的第四届大公会议宣认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天主性和完全的人性，是真天主而又是真人，其具有理性的灵魂和肉身。按其天主性而论，与圣父同一性体；按人性而论，则与我们世人同一性体，即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，只是没有罪过。耶稣按天主性而论，是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；但按人性而论，则在近世为了我们，并为了我们的得救，由天主之母圣母玛利亚所生。教会宣认耶稣是不可分的真天主和真人。耶稣确实是天主子成了人，成为我们的弟兄，但并不因此而终止其为天主，我们的主。天主子降生时是以他的天主性取了人性，使他所取的人性，也就是他的身体、灵魂，包括理智和意志的各项功能，隶属于他的神性内。耶稣把他在圣山内的位格存在方式传授给他的人性，所以在耶稣的灵魂内，一如在他的肉身上，都是以人的方式表达圣三的属神举止。天主子耶稣所取的人性灵魂具有真正人类的知识，由于是人的知识，它不可能是无限的，它要在时空内按它生存的历史情况中运作。为这缘故，天主子成了人之后，能够在智慧、年龄和恩宠上渐渐的增长，而且也需询问一些在人生处境下靠经验才能获知的事情。不过，天主子的这种真正人性的知识， 却总流露了在他位格内的属神生命。天主子的人性并不是单凭人性显示一切有关天主的事宜。耶稣对天父的亲密和直接的认识，让他能告诉我们天国。耶稣来是要向世人启示天父永恒的计划。虽然耶稣曾说，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，除了父以外，谁也不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。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天主子不知道，而是人要警醒。知道时日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要为基督作证。在圣保禄宗徒写给加拉达人的书里说，但时期已满，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，生于女人，生于法律之下，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，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。从天使向玛利亚报喜的那时刻起，就揭开了时期圆满的序幕。玛利亚聆听天主的召叫，孕育天主子。玛利亚，一位尚未成婚的女子，提出了她心中的疑问：这事怎能成就？因为我不认识男人。天使便向她说明，天主子的降生是要借圣神的能力。圣神的使命是与圣子的使命相结合。圣神既是主及赋予生命者，他被天父派遣来圣化玛利亚的母胎，使她怀孕。圣父的永生之子使圣子在他胎中取得人性，并使他具有生育天主的能力。所以圣父的独生子在童贞玛利亚胎中受孕成人时，就是受父者基督，因为他在人性生命的开端就受父于圣神。天主教教理向我们指出，天主给了他所派遣的儿子，预备一个身体，愿意和一个受造物自由合作。因此，天主从永远就选择了一位以色列的女儿，一位住在加里勒亚纳扎勒的犹太少女，成为自己圣子的母亲。他是以与达卫家族中一位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的童贞女，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主教教理也指出，玛利亚未能成为救主之母，从天主那里领有各种相称于这项崇高职位的恩赐。加贝尔尔天使在给玛利亚报告喜讯时，向她请安说：充满恩宠者。事实上，玛利亚未能以信德自由的同意给她传报的召教，必须得到天主恩宠的完全支持。在过去的世纪中，教会意识到玛利亚既充满了恩宠，那么他在受孕时就已蒙受了救赎。这就是教宗比约九世于1854年所宣布的使胎无染原罪的信条。预选为救主耶稣基督母亲的荣福童贞玛利亚，曾因全能天主的圣宠和特恩，在其受孕之时就被保护，未受原罪的任何染污。 玛利亚在受孕之时便富有的这些独特的圣德光辉，完全是来自基督。他是因自己的圣子的功劳，奇妙地获得了救赎之恩。玛利亚接获天使报讯，得知他将要借圣神的德能生下至高者的儿子。虽然玛利亚不认识男人，但他仍以信德的服从答应天主，深信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。所以玛利亚说：看，上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。就这样，玛利亚由于同意了天主的话，成了耶稣的母亲，全心接受天主救世的旨意，不受任何罪恶的阻碍，并与他的圣子一起，在他权下，借全能天主的恩宠，为人类的救赎服务。在福音中，玛利亚被称为耶稣的母亲，因为真实的成了他儿子的那一位，确实是圣父的永生之子，圣三的第二位。因此，教会承认玛利亚是天主之母。教会从拉特朗会议时，就宣认耶稣是凭圣神的德能，在童贞玛利亚的胎中受孕。教会宣认玛利亚即使在生下成为人的天主之子后，仍保持着真实和永久的童贞，因为基督的诞生并没有损害他童贞的完整，反而圣化了他的终身童贞。圣经中所提及的耶稣的兄弟姐妹，指的是耶稣的近亲。玛利亚的童贞显示出天主在降生奥基中的绝对主动性。耶稣只以天主为父，他所摄取的人性从未使他与圣父分离。按天主性而言，耶稣是天父的亲生子；按人性而言，耶稣是圣母的亲生子。但无论按天主性或人性，耶稣总是天主子，而玛利亚是真女，她的童贞是信德的标记。玛利亚因她的信德成了救主的母亲，我们又由童贞玛利亚看见要如何以信德服从天主，并与天主的计划合作。今天的讲授到此结束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
生活与信仰，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Laudato Jesus Christus。